走遍天下，游遍州，人心怎比水长流？初次相交甜如蜜，日久情疏喜变忧。庭前背后言长短，恩来无意反为仇。只见桃园三结义，哪个相交到白头？您呢，仔细悟一悟这几句话的道理，说的是千真万确。说这是朋友，那是朋友，开天辟地，古往今来，真正的朋友就是刘关张，没有第二份。要说他空前绝后差不多，您看过《三国演义》的书，看过《三国志》，看过《三国演义》的巨型电视连续剧，你说那刘关张，刘备宁愿江山不要，也要给关羽报仇，要达到一个义字。张飞痛哭二哥精神失常，死到士兵和叛将的手中，三义并肩，那真正是好朋友。愚者的君臣啊，朋友啊，真正好的不多。咱们说这话什么意思？就跟咱们今儿要说的这段书有直接的关系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
武阳公到年底了，打算查查账，到寺外溜达溜，偏赶遇上这件事。他一看拉着个人，过来一摸还有口气，问工头这怎么回事。工头不敢隐瞒，如实的跟武阳公讲。老头子把眼一瞪，你们还有点人性没？这人还没死呢，你想往哪儿啊？你们做这个事儿不怕断子绝孙吗？这帮人把嘴一咧，老爷子，那是这么回事儿，他也没家没业，万一死到工棚里头，咱们也说不清道不明啊。你说他也没钱，谁拿钱给他请大夫医治？老头一想，这么办，把他接我家去。就这样，吴员工把黄伦接到自己家，扛着间房子，得出两个人在这服侍他。当时武员工是出于慈悲的心肠，没有别的用意，有人给他煎汤熬药，在这服侍黄伦。冬去春回，哎，他病好了，黄伦捡了条命啊！一问人们才跟他说，要不是吴老剑客救你，焉有你的命在啊。吴老剑客把你救了，哎呀，把黄伦感动涕流满面，见着武员工趴在地下，不知说什么好。老剑客，我之所以有今天，是您赏给我的，我就变牛变马，难报恩情之万一呀、啊！老人家，您叫我干什么都行，我非报恩不可。武员工乐了，把他让进厅房，问他：“你是哪的人？”啊，我开封。叫什么名？叫黄伦。你会什么手艺？我不会什么，我就会念书写字，是吗？那好。武员工一想，在这偏邦塞北，山多林木多，念书的人不多，手中啊真缺少有学问的。一听他念过那么多年书，挺高兴，就把黄伦留到家里，让他当了一名管账先生。你想，黄伦为了报恩，加倍工作，是兢兢业业，把山林矿产管理的是井井有条，那账面上是清清楚楚，而且他对人也好，大伙没有一个不挑大指称赞。这黄先生别看年轻，有两下子好，见人还随和，学问还大。这件事儿就传到武员工耳朵里了，哎，老头讲的挺高兴，我发现了人才啊。有一天过节，武员工高兴到黄伦的屋里， 一看黄蓉不在，桌子上放着文房四宝。老头信步到桌前，背手一看，桌子上有一首诗，这个字写的这个漂亮。这首诗是四句话，上写三尺龙泉万卷书，上天生我意何如，不能报国安天下，枉称男儿大丈夫。落款是黄蓉。
你看
吴老剑客一玩味这首诗的意义，就知道黄蓉此人不虚，他的报复心挺大，这人绝不是个庸才，对他就更加器重了。那时候他有仨儿子，大儿子二儿子不在身边，就小儿子武亮在身边，另外武亮还有个姐姐名叫吴秀云。老头一想，不如我招个女婿，把我女儿秀云许配给他，郎才女貌，他又有学问，这多好。就跟儿子武亮商量，武亮虽小但是很不同，爹有道是画龙画虎难画虎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您跟他才处了多长，再者一说，您就看他有学问，就把我姐姐给他，往后他要不是个好人，您不是后悔了。哎，武阳公说，孩子你懂什么，我饱经世故，不管什么人，我用眼一看我就知道好坏，这个人绝对错不了，把你姐姐跟他将来就有福享。那时候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，武阳公就做主了，结果把女儿许配给黄蓉。这黄蓉有打账房先生，一跃又成为乘龙佳婿，更了不得了。为了补报武元公的恩情，他更是加倍努力的工作，显示出自己的才华。自从武元公把他招了女婿之后，老头减轻了负担，把山林矿产所有的事情全推给黄蓉执掌，老头乐得享福。这黄蓉一看，可遇上识货的，我这阵不干，我什么时候干？因此几年的功夫，把阎王寨治理的是井井有条，再加上中原水旱不收，很多人为了吃口饱饭流落到塞北，一听说这块招募工人，纷纷报名参加。你来了有房子住，有活干，有饭吃，谁不喜欢？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几载的功夫，阎王寨就变成了一个大集镇，人口多达数万，哪一个不听黄蓉的？谁不听武元公的？人家是东家，赏饭吃，没人家，老少都得冻饿而死，无形之中都成了他们使用的工具，叫干什么干什么。可老头享了福了，突然想起一件事儿，什么事儿？他原籍是湖广武昌府江夏县的人，现在他动了思乡之念，老头就想回家。原来呢，分不开身，这么大片产业无人执掌，如今有个黄蓉正好抽身，老头啊就把姑娘女婿叫到面前，把自己的意思说，我准备回原地去养老，这呢就交给你们夫妻，你们好好执掌。黄蓉一开始不答应，说人四海为家，您在这待着不挺好，你何必非回原籍呢？老头说，不，我意已决，万难更改啊！过些天我就走，但是我回家了，我也不是不来，隔个三年二年的我来一趟，只要我不死，咱们还常见面。就这样，他带着儿子武亮回到江夏。 哎，三年一趟，两年一趟，经常到阎王寨来看。结果他发现一年一个样，一年一个样。这时候塞北不太安定，土匪出没，经常到这儿来扫扰。黄伦为了保护乡址，财产上不受损失，就编了个连庄会，在工匠之中选拔了年轻的，从外地花钱请来不少会武术的老师，传授这些人拳脚，打造刀枪棍棒，这些人专业就当着庄客。同时黄伦呢，恐怕这些人没有经验，又花重金聘请了不少会武术的人，这些人就成了职业保镖，这支队伍是越来越大，后来竟发展到两三千人。武阳公看完了，心中一动，心说这黄伦跟当初不一样，你看当年是耍皮脸的一个先生，现在居然变成个武士和庄头，当然这孩子是不错，万一要走错了道，可不得了啊。他一瞅黄伦出来进去，高头大马，前呼后拥，保镖的标识，一跟就跟一大帮，他说干什么，这帮人是无条件的服从，凡要说造反，这些人都得随着，这就引起武元公的担心。有一天武元公把黄伦叫到眼前，把姑娘也叫到眼前，一家人坐下了，武亮也在眼前。老头就问黄伦，孩子，现在边境不太平，你也召集了这么多人，拿刀动枪，这要出了人命怎么办？当然保卫乡址就杀死贼匪，这不算什么，万一杀错人呢，伤了好人怎么办？我替你十分担心啊，孩子，三条大路走中间，你可别走错了路，万一你听了坏人的鼓动，心眼一偏，再做了坏事儿，可不得了。武阳公这一说，黄伦明白，爹爹，您的意思我全懂，您是不是怕我造反呢？
对，有这意思。
我怎么能呢？我是大宋朝的臣民呢，奉公守法的百姓，我能干那种事儿？您老人家只管放心。别看我养了这么些庄客，请了这么多武师，那是保卫乡亲的安全，咱又不厮打斗殴的，能干那些事儿吗？您就放心。
老头说，不行，我不放心，
因为家离这儿太远，我好几年得来一趟，叫我放心不下。老头为了约束黄伦，孩子，你要真感谢我，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
爹，您说吧，什么条件？
你给我立个字据，你得写明白，将来有一天你不听我的话怎么办？黄伦一笑，爹，太好了，四平文书官平业，好，您叫我怎么写怎么写。
不，
你写，我要看看你的真心。黄伦毫不犹豫，准备了两块白绫子，铺在桌上，提笔在手，料家思索，刷刷点点，列下条件一二三。那上面写的什么意思？说我黄伦之所以能活到世上，全是中山剑客武阳公吴老剑客所赐，救命之恩恩同在报，老人家叫我站着死，我不敢跪着活，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，如果违背此款，我临危不得擅动。第二款，阎王寨所有的财产，包括山林和矿产，一草一木，一砖一瓦，都是老五家的，我无非在此代管，将来如果我变了心，老人家有权把这一切财产收回，我可以净身出户。口不应心，不得善终。第三款，我是奉公守法，到任何时候 不能走歪道。如果走了歪道，对不起乡亲，对不起我的恩人，我恩人有权处置于我。总而言之，写的是非常诚恳，最后把中指刻破挂了押，老头一份他一份。武员公把这份就带起来，孩子，我可不是说非要你这把柄，我到时候要考验你真心，离远了我有点不放心，有这个东西呢，到时候我一看我就放了心了。老头把这证据就带走，我不出所料，就在武员公走的当年冬天，山上来个人，这人叫赛活猴刘学晓，就是咱们前者说的死的那个军师。这个刘学晓不会叫赛活猴，两行伶俐齿，三寸不赖舌，连死人都能说活了。要他跟黄伦接近之后，从上古讲到现在，从国内讲到国外，这小子也是个野心家呀。他经常向黄伦说：“英雄出于乱世，乱世才出英雄。”就凭您胸怀锦绣，这么有学问，您干什么当这土财主？你缺钱吗？你不缺。你那库房里堆满了金银，你吃的是山珍海味，你得做番事业。你要这么的老死于林泉，一点味道都没有。黄伦原来就是个野心家，一听他这话，正中下怀，就向他征求意见，说你看我能干什么呢？哎呀，刘学晓说，你放开眼睛瞅瞅现在什么形势，宁夏国的国王赵元豪有道的明君，早晚得把大宋朝推倒了。目下正在用人之时，你看看你这阎王寨一手难捏，正好是进攻大宋咽喉要地，你呀干脆就保了宁夏国王的，让他封一个官，你有一个国家给你撑腰，要钱有钱，要势有势，就凭你的威望振臂一呼，老百姓都响应，扯起大旗，你不就造反了吗？将来啊，紫袍金带流传后世，何乐而不为呀？我给你向了一面，我瞅你有日月龙凤之姿，有天子之命，说不定早晚你就是皇帝陛下，那皇上就不行咱们当，就非得老赵家当。有德者居之，无德者失之，天下乃人人之天下，非一人一姓之天下。这个机会你要错过了，可是天大的遗憾。一开始黄伦不听，架不住他老吹风，吹来吹去他心火了。哎呀，他一想，我要干这事儿，对不起我老岳父，当初有约法三章，可这怎么办？他就把这件事儿跟刘学巧说。刘学巧一听乐了，我说你念书念的太多，念淤了，这有何难？可是你不成功，他替你担心，你再做了平顶侯，老头跟着受丢脸，你要成功了，他就没的可说，胜者王侯，败者贼呀。我就不相信你当了王子或者是当了皇上他反对，岂有此理。这事儿不用跟他打招呼，咱们就干，将来成了我包他乐意，他绝不会反对。黄蓉一听有道理，因此两个人偷偷的定住。刘学晓说，这么的啊，明天我就下山，我再找个帮手，此人人送绰号金雕侠，叫林玉。哎呦，这个林玉可了不起了，那掌中一把宝剑，打遍天下没有对手的塞北，提起他来无人不知啊。掌中的神镖是百发百中，他还能带伙人来。要说咱成其大事，他准保能算一份。结果林玉真来了，经过林玉这手，又介绍的大力神车心远、丧门神金德利、燕青。接亲焉有，皆有越聚人越多。 人要多了粮又不齐，牛鬼蛇神什么模样的都有。以前黄伦约束的挺严，后来也就那么地了，所以杀人的凶犯滚了满的强盗在各地方站不住脚的，什么人全归队，越凑是人越多，当然势力也就大起来了。经过刘缺桥往返奔走，宁夏国王赵元豪终于赵主承认他成立天德王，我承认你这个王子我封他，将来你可以设百官，用多少钱我宁夏国给，可有一样，你得听我的话，我叫你干什么你干什么。黄伦样样全答应，结果叫人家牵着鼻子走，越陷越深，成了大宋的反叛。你想想，这么大的事儿，能传不到中山剑客武元公的耳中？楚老剑客一开始不相信，认为这是笑话，不可能这事儿。但是架不住人们都这么说，老头就动了心。哎呀，这黄蓉要作死啊，你死不死不说，我女孩在你身边呢，将来跟着你挨刀啊，那我可不干。要真这样，我收回阎王寨，咱们按着那个字去办事。因此带着儿子吴亮赌着气来到阎王寨，这才巧遇徐亮。为什么老头说那么大的话？有字据，黄伦欠人家的情，老头在他面前说话理直气壮，我救了你两次，没有我你能有今天吗？所以在这天王殿一坐，武元公损他骂他，黄伦全没词儿。最后吴老剑客一伸手把字据拿出来，往桌上啪一摔，黄伦，这是你写的不？是我写的，你说话算不算数？哪有不算之理啊，我要不算天诛地灭。好，我但愿你不死，你马上就传旨，把朱亮为首的众人全都给我立居所在。